陈老师工作室出品，本节目内容为二次创作，题材取自网络，敬请留意。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帮手按下右下角的小心心，多些评论和我互动下。西游记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童年一定会看过的四大名著，可能你接触的未必是原著，我们可能看的是一些影视作品，但如果你真的去看下西游记的原著的话，你就会发现原著所表达的那个世界观和我们在影视作品里见到的那个很童话世界的世界观截然不一样，而且甚至乎会颠覆你这么多年的一些看法。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们要了解《西游记》这本小说它的成书时间。现在主流的人都认为是吴承恩他写的《西游记》，但当然历史上依然是有争议的，究竟是不是他写的呢？我们姑且真的当他是吴承恩写的。如果吴承恩写的话，吴承恩所处的时代就是明朝中后期，即是嘉靖年间一路去到万历年间，所以其实他的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我们上集讲到的《金瓶梅》其实是同一个时代，所以《西游记》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那么简单，它和《金瓶梅》一样，同样是一部讽刺的小说，而《西游记》里面的讽刺的桥段就要比《金瓶梅》写得更加之隐蔽，甚至乎如果你不认真去思考的话，你根本上就不知道它原来在讽刺某些东西。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它经历了很多年，甚至乎是几百年的流传，通过不同的港古佬的添油加醋啊，不同的一些神话的故事啊，神怪的故事啊，再加上一个真实的历史，即是例如说玄奘法师他真的去西域取经的这些历史事件，将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最后再编写成册而写出来的一本书来。而其中他亦都经历过道教的一个发展时期，尤其是明朝的中晚期，因为皇帝忽然间又喜欢跟道士玩在一起嘛，所以搞到整本西游记加入了大量道教的元素下去，甚至乎道教是通过西游记来传教。而后来当个皇帝死了之后，道教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颠覆，在民间又或者是可能官方都很憎道教，所以又在西游记里将很多的道教的痕迹全部删减了。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那个西游记的版本就会有一些很零散很奇怪的一些描述，那些词汇是道教的词汇，但其实它又串联不到在一起的，就是因为这个加了很多道教文化又减了很多道教的文化，跟着而残留在西游记里面的一些痕迹。今集呢，我就会和大家一起去拆解一下西游记究竟是讲一个什么的故事，还有它又有什么好具体的讽刺的东西埋藏在它那些情节里面。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充斥着大量宗教的内容，而宗教是所谓我们所讲的三教，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三教合一的文化，即是儒释道，即是佛教、儒教和道教混在一起的一个民间信仰体系。但是整本西游记它主要的脉络其实都是偏向于佛教的。而西游记我们见到它拍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的电影，你不会说见到很多人会讲什么大话三国啊、大话水浒传啊、大话红楼梦啊嘛，你没得大话的嘛。但是为什么西游记可以有大话西游呢？还有拍埋晒那些一大堆那些搞笑的烂片呢，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东西呢？因为本身西游记呢就是一部将宗教有趣化的一部小说来。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呢是会觉得好玩的，是觉得得意的。它亦都是在六大名著入面呢最搞怪、最老少咸宜的一部嚟。咁《西游记》啦，系第一部嘅神魔类嘅小说。点解话佢将宗教有趣化咧？其实你睇佢啲桥段就知道嘅。你睇下孙悟空佢同阿观音嘅关系，会叫观音姐姐啦， 又在佛祖的宗旨那里屙尿，这些桥段都是陈老师才想到的嘛。但是西游记就早过陈老师几百年想到，好屙不屙就在如来佛祖的宗旨那里屙尿，你想表达些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西游记它是对佛教道教是有一种崇拜在这里，但是如果你看原著，你反而觉得其实西游记在讽刺这两个宗教。首先我们看回西游记，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就是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本书衍生出来的。这两本书就是记载着玄奘大师他西行去到印度取经的书来的。第一部就是玄奘他口述的，跟着他的弟子记录的。而第二本就是玄奘死了之后他的弟子写出来的。所以玄奘法师他去印度取经这件事是真的。里面也都描述了大量古印度佛教的情况。甚至乎连现在印度都已经没有记载。而在这两本著作里面也都记载着当时西域各个国家的一些情况，可以说都是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来的。印度当时的佛教可以说是一个很兴盛的年代，当然现在的印度佛教基本上是小众先信的，现在大家都是信印度教为主，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佛教在印度有几犀利呢？佛教是有大学的，咁嗰个大学就叫做纳兰陀寺啦，虽然话系寺，但事实上系大学嚟嘅。咁呢一间大学好大，入边亦都有各种各样嘅学生嘅宿舍，有课室，有饭堂。咁因为玄奘法师佢系唐朝嘅人物嚟噶嘛，系咪？甚至乎咧，阿 Simon Lee 咧仲接见过阿玄奘法师噶嘛。咁我相信呢一个桥段大家都好清楚啦。咁《西游记》咧就由呢一个故事开始慢慢演化啦。后来咧喺《太平广记》二增玄奘，慢慢开始就出现咗好多好有神话同埋传奇色彩嘅故事出嚟啦。咁而去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嗰度咧，咁啊将呢啲故事咧更加丰满啦。咁呢两本书佢嘅成书嘅时期咧，就已经去到晚唐。再去到五代十国，甚至乎是宋朝的初期，已经过了200年了。200年期间，玄奘法师自己走去取经的这件事就已经开始神异化了，已经很通俗地变成一些民间的故事了。跟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很多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故事飙出来了，例如说什么二郎神所齐天大圣啊，西游记杂剧啊，唐三藏西天取经啊，陈光瑞江流和尚啊等等，越来越多的那些单元剧呢就在民间就开始流传了。那令到这个故事呢更加传奇，更加有故事性。其实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难理解的。你看回现在或者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关于西游记啊那些的烂片啊那些电影，你就知道有可以怎样魔改那些剧情。其实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几百年几百年出现的这些这样的新的单元剧，其实也是一种魔改来。因为你过了几百年之后，你可能对个原著已经很模糊了。跟着而这些这样的魔改的剧情又更加深入民心，又更加有趣，所以你很自然就会觉得哦，这些才是真的，这些才是西游记。咁再去到元末明初嘅时候咧，咁就有咗而家嘅《西游记》嘅初型啦。咁就系所谓嘅《西游记平话》。咁呢一个故事咧，已经系好完整噶啦，即系成条路点样取经嘅，已经系嗰条脉络已经好清楚噶啦。即系咩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白龙马、沙僧嗰啲已经冚唪唥出晒嚟噶。跟住咧，再去到明朝嘅中期。皇帝啊，即系官家嘅信仰啦，忽然间啲皇帝咧又好中意道教啊，又研究炼丹啊、道术啊，又成咁，成个宗教文化咧，道教嘅宗教文化咧，相当之兴盛。于是乎咧，就喺《西游记》入边咧，加插咗大量道教嘅神话啊、术语啊、炼丹嘅一啲词汇又喺入边啦，甚至乎咧，仲俾道教咧攞嚟作为传教嘅一个载体添。一路讲西游记，一路传教，一路传播呢个道教嘅呢个知识。 然之后呢再演变一段时间呢先至正式出现我哋而家见到嘅呢个西游记嘅版本。咁我哋而家呢所通行嘅版本呢就叫做西德堂本嘅西游记。依家主流嘅学说啦都会觉得系吴承恩写嘅西游记，但系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大家都认为呢西游记呢系丘处机写嘅。丘处机呢个名系咪好熟呢？咁佢系全真教嘅代表人物啦。咁全真教嘅创教者呢系黄重阳。咁但系呢将佢蓬勃发展嘅人呢就系丘处机。丘道长啊。咁话说啦成吉思汗啊。即系嗰个令到千千万万嘅人咧都原地排卵嘅成吉思汗啊，咁啊曾经咧请教过阿丘处机乜嘢系长生不老之道，咁啊成吉思汗啦吓好欣赏阿丘处机嘅，咁正正亦都系因为成吉思汗好睇好佢啦吓，咁所以阿丘处机咧亦都有机会将全真教啦传播去到当时嘅全国。睇翻元代啦，全真教嘅地位啦。在中原的本土地位相当之高的，所以在这个 moment 就有一本书叫做《长春真人西游记》，而这个西游记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孙悟空的西游记拉都不干，他的意思就是说丘处机去西边找成吉思汗的一个这样的故事，根本就不是说原创法师去取经的这件事。咁但系后来咧，啲人咧就开始误会咗啦，就以为咧《西游记》咧系阿丘处机写。咁究竟《西游记》系阿吴承恩写嘅、李春芳写嘅、陈元之写嘅，定还是阿丘处机写嘅咧？到依家咧都系冇人知道噶。因为其实最初阿玄奘法师咧，佢系去取佛经噶嘛，所以其实《西游记》最初嘅版本啦，系同佛教咧关系最密切嘅。我哋可以睇到。其实牛魔王的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是佛教里面很典型的一个形象。其实佛教讲牛这件事是有很多的典故的。佛教将一个人觉悟的过程比喻成我们去驯服一只牛。未觉悟的那些牛是野牛来的，会周围乱撞，会周围踩烂的东西去闯祸，甚至乎会撞死人。但如果当你驯服咗佢之后，喺佢个鼻入边穿个环，咁佢就会变成一只大白牛。咁呢只大白牛咧就超脱咗啦，就觉悟咗啦，咁就得道啦。而其实道教咧，佢并唔排斥佛教嘅。道教嘅经典入边咧，亦都融入咗好多佛教嘅元素，所以经常亦都会提到牛、木牛呢啲咁样嘅情况。咁后来《西游记》嗰度啦，要去捉阿牛魔王嘅时候啦，要揾四大金刚啦。其实同道教嘅木牛嘅概念咧系有关嘅。道教认为啊，如果我哋要去木牛嘅时候，当啲牛唔听话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四面包围。所以捉拿牛魔王咧，要用四大金刚咧，其实就系源自于道教入边嘅一啲内容，道教入边嘅一啲意象。咁而道教咧，经常话要练内丹啊，讲大周天啊、小周天啊呢啲嘢噶嘛。要打通任督二脉，跟住你睇翻《西游记》嘅原著入边啦，佢有好多嘅一啲，好似例如车迟国啊嗰啲故事啊，嗰条路嘅路名啊，其实好多咧都系用咗道教炼丹嘅术语嘅。而我哋而家所讲嘅三打白骨精咧，其实原著咧应该叫做尸魔三气堂三藏。尸魔呢个词咧系道教修炼嘅时候一个术语。真假猴王的故事，其实在道教上面的概念就叫做意心搅乱大乾坤，即是说你的内心和精神上如果有一种分裂的话，那你就没办法修炼。所以真假猴王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是跟道教炼内丹的这些术语有关。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名字有很多很多个，例如有时会叫孙悟空叫做金公，金公是谁？孙悟空。木武是谁？是猪八戒。王婆是沙僧。你觉得很奇怪，突然间讲下讲下又会飙了一些这样的术语出来，好像很牵强的。但是如果你看回这几个术语，什么金公、木武、王婆，其实也是道教炼丹的专用语。总之你在西游记里面会大量地发现跟道教炼丹有关的那些痕迹在这里。 而且甚至乎咧，你硬系觉得系好牵强嘅，即系突然间夹生俾人哋换咗个词，换咗个名咁样出现喺度嘅。咁我哋头先讲过啦，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咧系道教盛行，而《西游记》咧有一个好通俗，大家都老少咸宜嘅一个大家都好中意听嘅故事，所以全真教啦就用咗《西游记》嚟成为佢传教嘅载体。这个时期呢就是元代的中后期啦，再去到明朝的中期之间这段时间。他们在传教的时候呢就会利用唐三藏他们取经的这个故事呢去吸引啲听众。在西游记里面呢参杂各种各样道教啊全真教的教义在里面。全真教呢是一个改良的宗教来。他绝大部分的教义呢是源自于佛教和禅宗。所以他利用佛教的故事来传播他自己的教义。而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一版西游记，就是那个作者他觉得哇，这个西游记已经被这个全真教魔改过了。而在经历明朝的中后期那几个喜欢炼丹炼到整个社会都痴晒线的皇帝之后，道教的可以说名誉扫地。民间个个都好憎道教，好憎道士。所以我哋而家睇到嘅呢个版本嘅嗰个作者咧，咁就重新作咗一个好大幅度嘅改写，即系将嗰啲同俾全真教绑架咗嘅内容咧删咗佢，或者改翻啲名佢。咁但系咧，因为有一啲内容咧已经传咗好多年啦，你想改你都改唔到，又或者你根本都唔知道原来嗰个故事系俾人改过嘅。咁而喺最后嘅呢个版本入面呢，亦都加杂咗呢好多喺明朝晚期入面嗰啲对时弊嘅讽刺啊，对社会不公嘅嗰种厌恶嘅控诉啊，亦都系加埋喺呢一个西游记入面。所以西游记入面呢有好多系讽刺当时嗰个社会嘅政治啦、人性啦，同埋人性嗰种虚伪嘅人生百态。例如呢好多嘅情节都系影射当时嘅嘉靖皇帝，因为当时嘅作者啦，佢根据嗰阵时候嘅社会舆论啦，同埋佢自己嘅好恶啦而加入去。咁而我哋见到嘅呢一个《西游记》嘅版本啦，我哋会见到又有佛祖喺度啦，系嘛，即系佛教嘅人物喺度啦，又有咩玉皇大帝啦，又有啲乜嘢老君啦，表面上咧好似三教咧都喺度包容喺一齐咁，系嘛？但其实在佛教和道教两者之间，这个成书的这个作者呢，其实他是有偏向的，他更加偏重于佛教。你想想，法力最高的是如来，size是大过你啦，是吧？最大慈大悲的是观世音，而你那些什么太上老君啊，是垃圾来的，法力又差啦，是吧？又成日被孙悟空整蛊啦。咁而喺入面嘅一啲故事入面啦，道教呢又滅法國啊，试图将啲佛教徒啊全部消滅晒啊，奢侈國啊，三个道士走去迫害啲僧人啊，好多一啲负面嘅形象啦，其实呢都係话道教嘅。所以呢一个倾向呢亦都证明咗经历过嗰几个皇帝好宠信嗰啲道士之后呢，民间嘅一种反弹。民间究竟又对这个道教有几咁厌恶，而这个嘉靖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最宠信道士的一个皇帝。他死了之后，道教可以说人心向背，甚至乎当时被宠幸的几个道士都是被受到严厉的惩罚的。所以就会有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有些奇怪的版本出现。全书的态度呢对道教呢是有一种偏向于讽刺啊，又或者是偏向于否定的一个意识形态。而我们现在呢成日所讲的拔马瘟这个情节，即是说孙悟空未去做了个小官拔马瘟的。拔马瘟由一只马骝去驯服一只马这个概念，其实呢是一个道教的概念的。但因为已经成为了《西游记》的一个很重要的情节，所以你是没有可能可以将它删减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情节呢就保留在《西游记》里面。因为道教呢一个很著名的词语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就是叫做心猿意马。所以呢才会有马骝可以驯服马这个这样的故事 可以放到入成部西游记入面。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其实有好多人啦，睇中国历史嘅时候呢係带住玻璃心去睇嘅。我哋喺我哋嘅最内心嘅深处入面呢，其实有一种文化嘅不自信。我哋会认为所有嘅嘢都係要国产嘅，咁样先至可以证明到我哋有几犀利。所以我哋甚至乎容不下啦阿孙悟空佢可能係外来物。因为呢，我曾经讲印度历史嘅时候呢，咁就提过印度嘅神话入面啦，有一隻神猴叫做哈鲁曼。咁而我讲嗰期入面啦，亦都收到好多人嘅评论啦，都喺度闹我啦。咁就话呢，其实嗰个并唔系孙悟空嚟嘅。孙悟空嘅原型呢系中国嘅武之奇。其实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佢嘅文化之所以灿烂，并不是因为它源自于国产，而是源自于它可以发扬光大。所以究竟它是哈鲁曼也好，它是无知奇也好，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即如果你真的要去这么纠结的话，太老，你佛教啊都是印度来的啦，你说佛教是中国国产啊笨，你整部西游记的主旨是讲佛教的，你说佛教是你国产的笨，是吧？即这些根本上就没有讨论的空间。呢啲人你完全都唔俾有任何同你以为嘅嘢唔一样嘅思想可以存在。所以我係好憎呢啲人。如果你对文化嗰种心胸狭窄到咁样嘅话，呢啲绝对唔係一种民族嘅文化自信，而係一种文化嘅自卑。越係自卑嘅人呢，讲说话先至会越大声，先至会破口大骂，就係因为你对你自己嘅文化一啲都冇自信。而我今日点解我特登要提呢个话题呢？我并唔系想讲啊孙悟空究竟佢系哈鲁曼啊定系无知奇，因为就算系来源于边个都唔重要，因为西游记咧佢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时代啦，好多唔同嘅一啲故事啦，跟住去组合出嚟嘅，所以佢已经唔再纯粹系哈鲁曼又或者系无知奇，嗰啲可能系阿孙悟空嘅原型。但是整个孙悟空的灵魂呢，跟这两个原型呢已经是没有太大的关联了。可能只剩下壳，他的内在呢已经是不一样了。他的内在就是孙悟空这个由西游记创出来的人物，这个才是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个灵魂。其实这个孙悟空的这个性格呢，应该是玄奘法师的一个性格的面向来的。因为玄奘法师他当年他去取经的时候呢，是得他一个人的嘛，是没有孙悟空这些人的嘛。所以其实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苦啊，这么勇敢啊，排除了万难啊，其实他 在玄奘法师的内在和他的行为上面呢，他亦都是一个很勇敢啦，还有很坚强的人物来的。而去到西游记的时候呢，那就将他善良啊禁欲的那一面呢拆开了出来，放了在唐三藏那里，再将他很勇猛很坚毅的那一面放在孙悟空那里。所以其实孙悟空的原型，如果你说要去探究他的真实的话，他并不是来自于哈鲁曼，也不是来自于无知奇，而是来自于玄奘法师。当我们了解了西游记他的成书过程之后，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原著入面他所讽刺的整个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究竟隐藏在哪些细节里面，他又跟我们见到的在影视作品里面见到的那个很童话世界的西游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看六大名著，我们都是看到表面的故事，但并未看到他内在隐含的那种隐喻。西游记如果你看回他的情节的话，你可以说即是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细思极恐。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面见到的孙悟空都很靓仔的，但其实原著里面说孙悟空只有米三高，而且那个样子是很狰狞。我们纵览全书，如果我问你，你觉得孙悟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会怎么说？其实我在讲哲学的那几期里面曾经讲过，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上就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一个坏人他都会做好事，而当他做好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好人。同样地，当一个好人他做坏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坏人。 一个写实的故事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好坏参半，这个才是我们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孙悟空他在花果山那里住了300多年，在他未见到菩提老祖，未去拜他为师之前，孙悟空都是一只好的马骝，都是一只好天真好单纯的马骝。菩提老祖问他，你姓什么啊？孙悟空说，我没有姓，如果人家骂我，我都不会生气的，就算人家打我，我都不会争他的，我最多就向他赔礼道歉就算了。由这一句话可以看得出，孙悟空本来的本性就是很善良的。跟着后来跟着菩提老祖，我们经常觉得哇，这个是一个仙人来的，是一个道术很高的人士来的。学完之后学什么呢？是学长生不老之术嘛，还有72变嘛。学完之后他就开始招职了，最后就被菩提老祖逐出师门。于是乎孙悟空就回到花果山那里，一回到花果山，跟着就斩了他的邻居混世魔王，还要灭了魔王九族。然后为了去拿一件兵器，走去东海龙宫，连人之定海神针都抢了，搞到地动山摇，因为阳寿已尽，跟着就大闹地府。所以其实整个故事一开篇就是说，一只好善良的马骝仔在花果山度住了300多年，他都是一只好好的马骝仔，但去了菩提老祖度学艺学了几年，整只马骝都变晒。这个故事是不是令到你细思极恐呢？他隐喻的就是明朝中后期的一种社会的状况，就算一个再好的人生活在这个这样的世代，他都会慢慢变成一个坏人。当他学识了一些生存的技能，学识了一些手段之后，他就会用很霸道的方式去对待他身边的人事物。孙悟空他大闹完地府之后，下一镬就是什么呢？就是太白金星就招安孙悟空，叫他做弼马温。孙悟空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官是会有鄙视链的，神仙都是很鄙视这个职位的。神仙对官位有鄙视链这一件事呢，亦都是细思极恐，亦都借神仙之间的这种鄙视链呢，来去讽刺明朝的那种官制。咁孙悟空好嬲啦，咁罢官唔做啦，係咪又杀出南天门，又成又返花果山。跟住玉帝好嬲啦，就要派托塔天王去镇压佢。咁太白金星呢又嚟做说客啦，係咪咁又将佢封为齐天大圣，同埋呢俾佢掌管呢个蟠桃园。跟住孙悟空呢又偷食蟠桃。咁孙悟空呢就又返花果山啦最后。咁玉帝呢就命李靖啦率领100000嘅天兵天将去捉佢。跟住呢玉帝呢有个外甥㗎喎。外甥系边个啊？二郎神。但係呢孙悟空呢佢已经系有呢个金刚之躯啦嘛。所以根本上杀佢唔死。於是乎呢就叫太上老君啦运孙悟空去炼丹炉嗰度。点知俾佢炼埋金睛火眼，然之后咧就开始大闹天宫啦。所以当我哋睇呢个天庭入边嗰啲咁样嘅神仙啦，第一除咗有裙带关系之外咧，其实成个天庭嘅官场咧都唔系啲咩好嘢嚟嘅啫。跟住咧，你再睇嗰啲神仙之间啊，互相吹捧啊，有时咧大过你级别嗰啲啊。有擦晒鞋咁啊，尤其咧系当佢哋见到啊观音啊，见到啊佛祖嘅时候，佢哋嗰啲表情，佢哋嗰啲对白，你如果认真去睇下咧，其实你会发现佢所隐喻嘅其实系官场嘅风气，品阶同埋职位低嘅嗰啲神仙咧，系要睇高阶嘅嗰啲神仙佢哋嘅面色嘅，官大一级压死人。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压了500年，学识了顺从这两个字。其实呢这个故事亦都是有很深层的隐喻。再包括那些天兵天将10多万去捉你，就意味着如果你够胆忤逆玉帝的意思，统治阶层的意思，你就不会有自由，你不服运到你服为止。于是乎孙悟空就开始去压抑自己的本性了， 开始去听从师傅和神仙的指挥。跟住仲有一个细节就是观音竟然给了一个金刚箍和紧箍咒送给唐僧。所以其实你看回孙悟空他是真心要去取经还是是被人逼去取经。如果你将西游记当成是官场，你睇好多嘢呢，你就会睇得好通透。而真假美猴王嗰一段啦，亦都隐喻咗个意思，就係话喺呢个世界上同你一模一样嘅人，有同样才能嘅人，比比皆是。呢一条路你爱行就行，唔爱行就唔该你过主，大把人可以代替你。我哋再睇啦，其实孙悟空啦，佢打咗好多嘅妖怪。所谓嘅妖怪，我哋就觉得孙悟空系正义嘅，佢杀啲妖怪系啱嘅。孙悟空嘅呢个形象咧，本来系一个好嗜杀嘅形象嚟嘅，佢系会去杀啲无辜嘅妖精嘅。咁有一段咧，就系一只狮子兽啦，咁佢麾下有两只狼妖，咁啊攞住啲银两啦，话要去买啲羊啊，买啲猪嚟食嘅。跟住呢两只妖怪咧就话：哎呀，大王俾咗五两银我哋去买嘢喎。哎呀，我哋求其买啲嘢，跟住咧食佢夹棍，打下斧头，呃佢两三两啦。嗱呢一度咧，首先啲妖怪咧系攞钱去买羊肉、猪肉嘅。佢哋打斧头咧系话：哎呀，我哋可以买多件棉衣过冬啊，咁样买几壶酒自己饮下。其实咧系讲紧喺当时嗰啲贫苦嘅老百姓，佢哋好日常做嘅一啲嘢。亦都系嗰啲底层嘅老百姓咧，好简单、好质朴嘅一啲期望，又或者系小聪明、小手段。跟住嗰两只妖精咧，好高兴啦，啊，终于可以呃到啲钱啊，咁样可以挥霍下啦，好开心。其实如果你话呢啲咁样嘅妖精，算系好善良啦，系嘛？孙悟空咧抢咗佢啲银两，然之后咧同阿猪八戒咧变成佢哋嘅样，跟住咧就翻去同嗰只狮子精讲，话唔够钱。所以叫埋个猪肉佬过嚟，跟住咧要俾翻啲钱佢，跟住阿狮子精咧就话：哦，好好好，啊，俾多五两银佢。哇！阿狮子精几善良啊，个猪肉佬系阿沙僧变噶嘛？如果其他妖精鬼俾钱你又唔食埋你啊？所以其实呢个故事佢隐喻嘅就系，我哋有时候好多光明正大啦，打住正大光明牌匾去做嘅一啲事情。即系例如可能金庸笔下嘅嗰啲名门正派，但系背地里咧，又或者系事实上咧，就系做紧一啲偷鸡摸狗嘅事，恃住自己嘅武力啦、权势啦，去欺压啲百姓。最后孙悟空啦，将只狮子精都杀埋，甚至乎咧系灭门添。所以睇起上嚟好似好正义嘅我哋嘅孙悟空，实际上佢做紧啲乜嘢咧？但当你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对历史一定的了解的时候，你再看这些情节，你就会觉得很悲哀。而在整个故事里面也都充斥着很多那些什么护法神啊、护法兽啊，跟着趁着什么佛祖不在意啊、观音菩萨不记得的情况底下，就落凡间的作威作福的，是不是？大鹏精怎样成为如来佛祖的护法呢？是吃了一成人。而那只黄袍怪杀了这么多人，最后呢就是被罚俸禄几日。这些细节其实都说，只要在你的背后有大靠山，无论你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你的地位都是不会动摇的。所以很多人开始看西游记的时候，觉得西游记在贬低佛教，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最后的那个作者呢，他将西天的这些所谓的大罗神仙啊，包括是佛祖啊那班人的体系啊，比喻成为明朝的官场。而我们成日见到那些呢，老天爷的惩罚啊，都是好像盲了那样。例如说奉仙郡的郡侯啦，本来呢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但因为不小心呢将贡品推冧了，玉帝知道了之后呢，就三年在这个地方没有落雨。西游记的原著啦，因为过度贬低佛教和道教，所以呢是被很多人抵制的。开始的时候，唐僧师徒千辛万苦去到西天之后，我们成日津津乐道的就是说，啊，如来传了这个无字天书给唐僧师徒，代表着这个空无的意象。孙悟空就执佛祖的时候，佛祖就说了， 这一本是《无字真经》，因为东土的众生愚昧不悟，只是可以传这些佛法给你。其实如果按照佛教的教义，应该是众生平等的嘛，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分别之心。有什么说你愚昧，所以我只可以传这些经给你，不可以传更加高的经给你。那后来怎么办呢？唐僧啊，要用唐太宗赐给他的紫金钵贿赂了如来的两个弟子，这样才可以得到整本经书的有字的版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到头来取经之路竟然是一场买卖和贿赂。这些桥段其实在《西游记》里面讲到好像很搞笑一样，很得意一样，但事实上它是一种很深层次的讽刺。《西游记》之所以有趣，其实它是将人物的性格表现得很鲜明。我们上一集讲《金瓶梅》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明朝的中晚期那个时代的精神就是心灵的狂放和物欲的放纵。其实这些都是人性的永恒的存在的。孙悟空他代表的是一种很喜欢自由、很不羁、放纵，是对精神世界的一种追求。而猪八戒他所代表的是物欲的一种追求，咸湿、懒、喜欢吃东西。所以孙悟空是代表心灵的狂放，而猪八戒是代表物欲的放纵。而令到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咁样碰撞啦，咁你就会出现好多火花啦，咁所以成个故事就好睇啦。而且仲有第三个人物，佢就係唐三藏。唐三藏系个咩人呢？孙悟空系一个追求自由同埋无拘无束嘅人物。唐僧呢就係一个一本正经折都唔笑嘅存在。佢仲有一个法宝就係紧箍咒，可以束缚住孙悟空。呢一个咁迂腐嘅师傅，同埋呢一隻咁无拘无束嘅马骝啦，咁绝对会有好多嘅火花可以出嚟。唐僧系一个绝对禁欲嘅一个和尚系嘛，而喺猪八戒嘅欲望又不断咁膨胀，呢一种反差咧又好有意思。呢啲形象嘅碰撞咧，亦都令到成个故事咧更加之有趣，亦都系令到《西游记》咧经久不衰嘅原因。但我哋咧一路睇少咗嘅就系、是。其实这本小说它的讽刺的意味，它对官场黑暗的那种唾骂，还有对世人的那种提醒。所以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不妨真的去看一下这些名著的原著，看看可不可以在个中品味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品味过的一些精华。好了，今集的时间来到差不多了，我是陈老师，有空无事看一下古书，我们下集再见。